就像刚才李文姊妹的祷告那样。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无论是在美国也在中国。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是思想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神的国降临，愿意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就是昨天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很快在 Idaho， 在我们这个州，好像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持有枪，去买枪。好像可能我没有听得太清楚，反正那个意思好像就是那个现在可能还你需要有一些什么身份啊或者什么，因为我没有去买过枪，我不知道。那么在 Idaho 以后，对枪的管理会更加的这个宽，然后所有人可以买枪。然后我们知道 Idaho 是一个枪允许 open carry 的一个州啊，后来说以后我们可能会看见更多更多的人，你在沃尔玛的超市里，你会可能会看见更多更多的人会带他的枪 open carry 他的枪。那么当然，因为你像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有点害怕，因为我来自于一个人不可以买枪带枪的国家。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要不要我也去买一支枪？后来我说，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信心啊。我们可能不需要一支枪，我们可能需要信心，因为只有神可以保守我们。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起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就是我们一开始会有三个愿望，那么这三个愿望都是关乎上帝的，不是关乎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真正的来思想的话，哇，那这三个愿望如果实现了，那将是最美好的时刻啊！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敬畏神，都尊神的名为圣啊！所有的人都活在上帝的国中，活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所有的人都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遵行，那真是一个最美好的世界啊！我们今天还是来一起来把主导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这是在马太福音6:9-13。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6:9-13，9节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你的话语也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信心的基础。主啊，我们虽然看见今天这个世界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啊，我们都看见有各样不法不义的事情，看见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主啊，我们在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把上帝的话语丢在一边，个人偏行己路个人不再敬畏神不再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诫命，而个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神，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欲望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主啊，虽然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逐渐冷淡，主啊，但是因为你有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心里仍然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平安乃不是于来自别的地方，乃是单单是来自于你那里。只有你才能够真正保守我们心里有世界不能夺取的平安和喜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那么在主导文一开始，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教导我们有三个愿。那这三个愿呢，都是来关乎上帝，关乎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不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那么到主导文最后呢，又说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上帝。那么很明显，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不是以一个以我们个人为中心的祷告。那么在三个愿望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关乎我们个人的需要了，关乎我们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那么关乎我们身体这个物质的需要，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那么这是关乎我们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关于我们灵魂的得赦免、得拯救、得救赎。那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求神来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可以看成这是一个求上帝的供应、求上帝的赦免和救赎，第一个，最后是求上帝的保守。那么这都是关乎我们个人的。那么我们会思想，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把关乎我们个人需要的这种祈求，我们的肉体的需要、我们灵魂的需要，关乎我们个人需要的祈求要放在后面呢？然后要把关于上帝的国、上帝的名、上帝的心意的呼求放在前面，为什么呢？那么有人就是讲过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前面这三个愿望，当我们发自内心真诚的呼喊出来，我们最渴望、最盼望的啊，是神的名被尊崇，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好像我们灵魂的过滤器，就好像我们灵魂的过滤器。当我们真正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那些不是出于神的心意的东西，不是属于神国里面的东西，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东西，就被这些东西就过滤掉了，就被前面这三个愿望、前面的这个祷告就过滤掉了。那么接下来的祷告呢，就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国当中发出的一个祷告，就不再是仅仅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欲望、愿望发出来的祷告。那么接下来关乎我们个人的祷告，乃是在神的国、神的旨意当中的祷告。那么当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给我们心中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上帝同样也关注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知道在中华文化当中孔子是非常伟大的人。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君子谋道不谋食啊，好像就是这种很有道德修养的人，就是追求真理不追求食物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高尚很属灵。但是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孔子是很强调，他其实他自己是很注重吃的，他很想吃肉的一个人，所以人家要拜他，人家给他带肉来吃，而且他吃还很讲究，他这个肉啊要切得方方正正的，肉切歪了他都不吃。所以他教导别人是这样教导，就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啊，不要去想吃的，就想真理就好了。但他个人呢，他个人不是这样的。所以上帝教导我们的祷告，上帝不是教导我那些空洞的话语啊，那些不切实际的那些啊，好像看起来很属灵。上帝关注人肉体的需要，所以当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完了之后，第一件事情，上帝就让这个祷告就转关注在我们人自己的需要。第一件事情就是饮食，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肉体的需要，接下来才是灵魂的需要。所以这给我们心里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两次行神迹，就是喂饱了5000人、4000人。耶稣看着那么多人在旷野当中一整天，他们没有饭吃怎么办？ 耶稣就行神迹喂饱了他们。所以上帝关注我们肉体的需要，不是不关注。那么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孩子来到我们的父亲面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祷告也就像一个孩子来到天父上帝面前。一个孩子饿了，他肯定来到爸爸妈妈那里去，他说我饿了，我要吃饭，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当我们来到天父面前也是这样，我们有需要，有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我们就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向爸爸呼求。你像 我的女儿有时候到我这里来就说啊，爸爸爸爸我要吃糖，我可能不给她，但是她说爸爸爸爸我要吃饭，那我就多半就会给她。因为糖不是必须的，但是她要饮食，这是她生活最基本的需要。那么当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饮食是什么意思呢？饮食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意当中是使我们生命维持下去的一切的必需品。所以饮食不仅仅是面包啊，不仅仅是水，饮食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切把我们的生命可以维持下去的一切的必需品，必须的食物、水，必须的衣服，必须的这个我们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都包含在饮食当中。所以当我们来祷告我们生活一切必须的需要，求神来赐给我们，这其实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生活中一切的供应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当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求上帝赐给我们生活中一切必须的需要，这一切是从上帝那里来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就谈到有一个父亲，这个父亲呢他本来他是不信耶稣的，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在他的妻子和儿女常年的这个劝说这个缠磨下面，这个父亲有一天啊，好好好，我信了，你受不了你们了，信了。但是呢他也去教会，也读经啊，也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父亲就说什么他都不愿意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吃饭之前要做谢饭祷告的啊，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但这个父亲呢别的都愿意做，但这件事情他就不做。他说我凭什么要做谢饭祷告啊？他说你们这吃的这些都是我上班我辛苦挣回来的，他说要感谢我，要感谢上帝干什么？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耶稣让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就要知道哪怕这些最基本的需要，哪怕这些面包在我们看起来啊，这是我们去双手挣来的，这是我们流汗换来的，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这仍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不上帝不赐给我们，我们怎么出去工作流汗我们都换不回来。那么圣经在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圣经是这样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这个栽种浇灌呢可能都是人可以做的工作，但是上帝如果不让它生长，你栽种浇灌都没有用。就好像今天的科学技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分析这个植物的种子，这个蔬菜的种子有什么化学成分，有什么物质，但是呢我们把这些化学成分物质放在一起，它不会变成一个有生命的种子。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诗篇104篇十四节，圣经也是这样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供给人吃，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所以这都是上帝赐给人。使徒行传17-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切所拥有的，一切维持我们生命继续下去的必需品，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么有些人觉得啊，这是我的能力换来的。那么在圣经同样也说，哪怕我们这种能力也是上帝给的。 在申命记八章十七到十八节，申命记八章十七到十八节，十七节说，恐怕你心里说，这祸才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仅仅啊，这一切的食物，这一切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是上帝赐给我们，这甚至包括我们的能力啊，我们可以去劳动，可以去工作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就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的，这不是我们换来的。那么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词是赐给，赐给我们，不是说给我们，不是说付给我们。所谓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恩典，恩典才用赐这个字，这不是我们配得的，是上帝赐下的。我曾经有一次在路边的一个小餐馆吃饭，我看见这个小餐馆墙上有这样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是这样写，就是感谢真神给我饮食，这饮食完全是神赐给我的，我自己全然没有能力和任何用处得到这饮食，如果我吃饭前这样说，我们就必得救啊。这句话虽然不是出于圣经，我首先要强调说这句话不是出于圣经，但是这句话呢却表达了圣经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就是这个饮食啊是上帝赐下的。当我们领受这个日用的饮食的时候，我们心里要知道这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我们可以去换取，不是我们配得的，哪怕这最基本的饮食都是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典他赐下的。所以当我们祷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这不是我们用汗水换来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的，这是上帝赐下的。那么其实我觉得最有资格讲这个桌上的饭是我的汗水换来的，最有资格讲这样的话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个真正种地的人，真正种粮食的人，他最有资格讲这样的话。我曾经有一次到这个中国大陆山区里面传福音，那么在山区里面就是种地的农民，他们是很辛苦的，首先把那块地开出来都很辛苦，然后要浇水都很辛苦，然后最辛苦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山区的这个气候多变，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有一次我跟他们一起出去收这个稻子，那就是很累很累很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突然下雨，你这个稻子全部砍到地里，雨一下稻子全部没了，坏了，你一年或者你这一季就全部白忙了。所以一定要赶紧的抢回来收回来。然后那个他们那个地方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这个稻子要打打打，把那个稻粒要打下来，都很辛苦。然后我跟他们去做，我觉得哎呀，我干不来。然后他说干不来，他们就说你干不来也得干，就不能等，等到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万一一下雨这全完了。后来但是我看这些真正种地的这些农民，他们从来没有那种心态，就是这碗饭是我汗水换来的，没有，他们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因为他们知道这都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位真神上帝到底是怎样，但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他说这是神赐给我的，这是上帝赐给我的，这不是我用汗水换来，他们心里都有这样的态度。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最有资格讲这个饭是我的汗水换来，但他们不讲这个话，他们这都是神赐的，因为他们知道真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能够换来这碗饭。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去用我们的双手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你不会把这个功劳归在自己身上，你会真正的看到这一定是神，你不会看到自己的汗水自己的辛苦，你会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第二个呢，我们要谦卑。为什么要谦卑呢？因为这些东西是上帝赐下的，他赐下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切所有的耶和华赐下， 上帝赐下，他怎么样？他也有权柄收取。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愿意施恩给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愿意恩待谁，他就恩待谁，并不是因为啊、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上帝特别恩待我，那完全是上的爱，上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要谦卑下来。一个是对上帝谦卑，我们知道哦，这不是我们自己理所当然要得到的东西。第二个呢，来到人的面前也要谦卑。你看到有些人拥有的比我们少，你看到有些人啊，所谓的这个好像名利地位比我们要低，你不要觉得哦，这因为这些人差，因为这些人能力啊各个方面不如我，所以他就过这样的日子，我过这样的日子。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赐下的，上帝赐给我，那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但是上帝随时可以收取。约伯拥有很多，他拥有那么多，但是一天之内全部没有了。那么别人呢，他可能拥有的比我们少，这并不证明他比我们有什么不如我们的地方，并不证明这一点也没有给我们有任何的理由让我们去轻看别人。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日用的饮食神你赐给我，我们对神要怀着敬畏的敬畏谦卑的态度，那么对人也要这样，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不是我自己的能力。那么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有一位狂妄的君王尼布甲尼撒王，他认为自己一切所拥有的都是他自己的能力换来的，结果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呢？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但以理书4:29-33，但以理书4:29-33，我给大家读一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却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把他拥有的一切归结到他自己的能力身上，他说你看这不是我的能力吗换来这些，结果上帝的话语马上临到他，他所拥有的一切一下都没有了。结果上帝重重的去管教他，让他就吃草如牛在旷野当中。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后来他悔改了。所以当我们来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心里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哪怕小到一块面包，这都是上帝给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要谦卑，不要觉得我们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第二个，来到人的面前也要谦卑，不要看到别人拥有的比我少，那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不是的，那仅仅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觉得这都是我们的大能大力这都是我们能力换来的东西，我们要思想尼布甲尼撒王所经历的事情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日用的饮食，我们刚才说这个日用的饮食是什么？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就是一块面包一杯水，就是这样的生活需要。那么今日赐给我们，就是今天现在赐给我们。我们就是坦白的讲，我基本上很少听到有人为一块面包祷告， 就说啊，上帝啊，我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里，求你把我们一家人下一顿的饭你赐给我们。我很少听到有人这样祷告，我以前听过，但是现在是很少很少听到有人这样。我们祷告什么？我们祷告上帝啊，你把我们一辈子的饭都赐给我啊，你把我儿女一辈子的事业、一辈子的平安你都赐给他。我们很少真正为我们生活最基本的需要祷告。那么啊，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只要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祷告。那么我还接触到有些基督徒，他有一个观念，他说啊，我是神的儿女啊，那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要用的东西就要用最好的啊，我是服侍上帝的人，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拥有的东西我就要拥有最好的，只有这样才能荣耀神。后来我听到这样的想法，我就很奇怪，我看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不知道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反正至少有一点不是从圣经来。圣经说什么？我们神的儿女祷告什么？日用的饮食就够了，没有说我们要求最好的饮食，没有说我们要拥有最好的，我们只要来到上帝面前求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够了。上帝满足人的需要，但是上帝不满足人的贪婪，人的贪婪上帝绝对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是我一个人的父，上帝也是别人的父，也是别的弟兄姊妹的父，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别的弟兄姊妹怎么办？所以而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不是说上帝不供应，上帝不满足。今天这个世界上粮食的出产，如果大家稍微去看一下，粮食的出产是足够喂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60亿人、70亿人，是足够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人没有粮食，没有食物，饥荒呢？不是因为食物供应不够，而是因为什么？人的贪婪。这个世界上少于20%的人消耗了基本上80-90%的一切的资源被消耗掉了，而剩下的80-90%的人呢，他们很多很多的资源，无论是粮食，他们非常的缺乏。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上帝的恩典慈爱不够，而在于人的罪，人的贪婪。所以上帝不满足人的贪婪。所以借着这一句教导，上帝就告诉我们，基本的生活需要神供应，但是呢不要贪婪，你只要求那日用的饮食就可以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6:6-10，提摩太前书6:6-10，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6节起。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第8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其实我刚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是非常羞愧的。那么今天早上我来聚会之前我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还有一点小小的争执。为什么呢？为钱，就是为钱啊。当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啊，突然就为这件事情啊非要弄个清楚。后来发现事实证明是我错了。后来回想一下，我们为很多的事情啊，我们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痛苦，后来发现很多的争吵是不必要的。为什么？为钱，就是为钱。有时候我在回想我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我们刚刚认识，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 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房租很便宜，但是房租只有150块钱人民币，很便宜，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我们后来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住了几年，后来我们搬走了嘛，我们有自己的住处。但是有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我们回想那段日子，觉得哎呀好幸福啊，好好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当后来就想不通了，我说那么小的地方，那么小的，我们当时怎么住下的呢？完全不可想象怎么住下。但是当时后来回想，当时并不觉得小啊，并不觉得苦。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我们人生很多的痛苦并不是你没钱带来的，并不是你没钱带来，你很多的痛苦恰恰是因为你过分的关注钱所带来的。所以这里没有说万恶之根，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啊。第十节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婪是万恶之根。所以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不要有贪婪的心，不要有贪财的心。你今天的饮食有了就可以了，你这生活的重心你就可以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那么我们中华文明啊，就是孔子讲过一句话很好，就是知其先后近道也。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那孔子说那恭喜你了，你离真理就近了一步。那么当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圣经就是让我们要抓住生活当中的重点重心。一个家庭来说，房子不是最重要的，家里面的人是最重要的啊。一个工作来说，也不是说你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挣到多少钱是最重要的，而是你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真正的能够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你所做的事情真正的可以去祝福别人，给多人带去祝福，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以前蔡耀明弟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然后蔡耀明弟兄和廖爱华姊妹就谈到他的女儿，他有几位女儿，有一个女儿呢就一直立志要当律师啊。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喜欢当律师，喜欢当医生，但这个女儿她要当律师，她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她看有一看一处圣经，她非常有感动，圣经说有时候我要替那哑巴开口啊，要替哑巴开口，替他伸冤。所以这个女儿她要当律师的目的，她不是说我要挣钱，我要成名啊，我要做一个了不起的律师，不是。她说她要成为哑巴的帮助者，她要让没有人保护的人，她要去保护他。所以这是重点。那么当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说你要抓住生活的重点。我们人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饮食，饮食你只要有今天够的就行了，那你重点是什么呢？前面的三个愿望，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然后后面是我们灵魂得保守得救赎。我以前认识一些有钱人，那么有一个我印象很深，他以前这个有钱人我的妻子冯海姊妹曾经在他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有钱人跟他的妻子呢都是非常精明能干的人，他们做生意非常的成功，他们以前是白手起家，就是夫妻两个人就是一起创业白手起家。但是当他们有钱之后呢，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那么有钱了之后，他们家庭完全没有喜乐，后来这个丈夫呢就每天就不愿意回家，就一直就在外面，就反正就不愿意回家，就啊，吃喝啊，这个玩乐啊，什么，一直到凌晨他回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不想见他的妻子，然后他的妻子也心里非常恨恶他的丈夫，他妻子心里很恨，甚至他那个枕头下面都放一把斧头，就是这样，很可怕，然后真的很痛苦。他们他的妻子有时候跟冯海姊妹就是也是很好的朋友，有时候谈觉得生活在地狱里一样。他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业那不是这样，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很有钱啊，他们家的狗就一条狗，还专门请个人专门照顾这条狗，就是这样。但是呢生活很痛苦，其实当然这个痛苦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他们又不能分开，为什么？因为利益的纠缠呢、啊，这个股份啊什么，他但是不能这样，就这样过日子。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贪婪给人带来愁苦，贪婪容易让人迷失生活的重点。你到底为了什么？你要结婚，你也要组建一个家庭，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吗？不是，你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你要在这个世上，你要让你的家人要幸福，要真的活在一个爱的生活当中。那么在雅各书四章三节，雅各书四章三节圣经这样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满足人的需要，但是上帝不满足人的宴乐，不满足人的贪婪。那么在箴言三十章七至九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箴言三十章七至九节，七节起，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是圣经的话语，上帝怜悯人，所以上帝感动人，感动先知写下这句话。在我未死之前，我们求神要有两件事情来到上帝面前求。第一个，让一切的虚假谎言远离；第二个，让我不要贫穷，也不要太富足。那么第一个，让我不要贫穷，这个我们大家都理解了，没有人喜欢贫穷。但是他要求说，不要让我太富足。如果一个富足的人，他容易离开上帝，容易骄傲，容易不认上帝。那么贫穷呢也不好，贫穷这里说贫穷就可能会亵渎神的名，就会犯罪。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思想的一个地方。我们并不是上帝，从来没有人上帝从来不让我们去做一个苦行僧啊，去过一个贫穷的生活，好像去受苦。上帝没有鼓励人这样。圣经甚至告诉我们，有些人用苦待己身的方式，虐待自己的方式来表演他们的虔诚。那么圣经是责备这样的行为，说这是鬼魔的道理。上帝不要我们这样，上帝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但是上帝不要我们有一个贪婪的心。这并不是表示上帝很吝啬，或者上帝的能力有限，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不是的。而是上帝知道，一个人贪婪他会很痛苦，愁苦会把他吃透。我以前我的女儿，她我们带她到这个商场里啊，超市里去玩的时候，她见什么想要什么，见什么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就不给她，我们就说每一次最多只能有一样，然后就给她说，贪心的孩子是没有快乐的，你永远没有快乐。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祈求，我们是求日用的饮食，我所需用的，不是说我想要的。很多我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我们需要啊。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哇，就是想要很多东西啊，就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想拥有很多东西。后来我发现，我当我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我就放到那里再也没有看它了，而最后就遗忘了。如果我们所求的永远都是我想要的东西，那我们的人生就会走上一条偏离的道路，就会被愁苦吃透。因为上帝无论给我们多少，我们都觉得不够啊，我们都看不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求我们所需用的，所基本的需求。那么神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给我们心中有极大的平安。会赐给我们的，会有的，不是没有。如果我们求日用的饮食，上帝会供应我们，喂养我们。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上帝都养活，何必我们，何况我们这个神的儿女呢？那么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圣经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 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旷野四十年，在旷野四十年，这个以色列人就抱怨啊，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吃得很好，但是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吃的，他们就抱怨。这时候上帝就赐下玛纳，每天赐下玛纳，用玛纳来喂养以色列人。那么但是上帝赐下玛纳，上帝规定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每天以色列人出去到营外去收集玛纳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只能收集一天的用量，一天的这种所需，不能收更多存起来。如果收更多存起来，那么到第二天你存起来的那些全部都腐烂变质了，你不能吃了。那么唯独是在第六天你可以收两天的用量，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所有的人不能出去工作，不能出去采玛纳。那么安息日的时候怎么办呢？上帝就说，那你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你可以收两天的这种玛纳，那么这时候到第二天也就是第七天，这个玛纳不会腐败，不会变质，你仍然可以食用。四十年之久，每天神都是这样来供应玛纳。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总有人想多收一点，总有人想多收一点。为什么？他们担心第二天没有了，他们担心第二天没有了。还有就是他们也可能，哎呀，何必天天出去收，很麻烦啊！一次我存的多多的啊，就像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有一个财主，他把他的粮仓全部充满，我一次充的多多的，那我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嘛。那可能有这样想法，那么结果神就责备他，为什么？他们怀疑上帝的供应，他们要多存，怀疑上帝的供应，担心上帝不会再供应了。当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赐给我们，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相信上帝的供应，我们相信我们的明天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那么有一个牧师，他有一天他每天早上起来给他的孩子做早餐啊，炒鸡蛋给他的孩子吃，然后他孩子也很喜欢吃。然后他有一天他就在想这个主导文，他就观察他的孩子，他说我的孩子从来不像那个旷野当中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说，哎呀，这个鸡蛋我藏一点放在这个口袋里，说不定明天爸爸不给我做了，说不定明天爸爸就不给我们做早餐了，我藏一点收藏起来放在口袋里留着第二天。他的孩子从来没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对他的父亲有信任，有信任。所以上帝用四十年之久要教导以色列人在旷野，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上帝每天的供应啊，你不能怀疑。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日用的饮食上帝会赐下。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了吗？所以上帝把他的儿子都赐给了我们，那更何况我们日用的饮食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在上帝的手中。不要为明天忧虑并不意味着不要为明天做计划啊，耶稣讲过为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啊，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上帝养活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看飞鸟，我们就知道飞鸟很辛勤很勤劳，没有任何一个飞鸟每天就坐在那里嘴巴张开天上掉食物下来，没有，他要出去找。然后上帝赐下食物，赐下玛纳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是这也是也不是说上帝直接把玛纳吃到他们的碗里，吃到他们的嘴里，吃到营外，吃到旷野，以色列人要出去找，找回来之后他们要做成饼，要烤烤熟了后才能吃，他要付出自己的劳动。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不要误解神的心意，就说我们啊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啊神就来喂饱我们，不是。神要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双手，用我们的劳动去接受上帝的祝福，这是上帝所定祝福的方式。我们的劳动，我们的双手是一个途径，但是如果上帝不赐下，你这个途径没有用，接受祝福的方式没有用，只有上帝赐下。但是我们只有一种方式去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靠我们的双手，靠我们的劳动。你不能靠骗，不能靠偷，不能靠抢， 当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赐给我们，也是表示说我只要我们当得的，我们所需用的那一份，别人的我们不要啊。就好像有时候你到别的弟兄姊妹家中，到别人家中，你一看，哇，这么大的房子，哇，这么好的车，我好想要。上帝说，上帝给你了呀，你有自己的地方，你有你自己拥有的。所以贪婪是什么呢？贪婪是总觉得不够。贪婪还是什么呢？贪恋别人的，贪恋不属于自己的。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的时候，他们就是贪婪，他贪婪上帝不赐给他们的，不许可他们所得到的，他贪婪那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其实上帝给亚当夏娃非常大的祝福，伊甸园里各样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随便的吃，完全的拥有，但是他们就要贪不属于他们的那一个树上的果子。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足。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付出劳动，这是我们得到日用饮食的一个途径。如果上帝不赐下，劳动没有用，但是呢上帝赐下了之后呢，我们要靠我们的双手去接住这样的祝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2，圣经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以弗所书4:28后半部分，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上帝要让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去接受从神来的祝福，这是上帝所定下的一个祝福的一个方式。那么当人堕落犯罪之后，神就对男人说，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男人不能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上帝是会赐下，但是你要靠你的汗水去接住这样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身上有一个从传统的基督徒，从传统的教会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就是基督徒一定要勤劳。上帝不喜悦人懒惰，懒惰在神看来是神所非常厌恶的。圣经告诉我们，你看那个蚂蚁非常的勤劳，它不懒惰。所以呢，我们要勤劳。那么亲手做工，这个做工不仅仅是指我上班挣钱拿钱回来，不是的。我们在家中，我们在生活各个方面，我们都要做一个勤劳的人。你要把上帝赐给我们的，你要把它管理得好啊。很多姊妹在家里感谢神，他们在家里比丈夫在外面更加的辛苦啊。以前我也在公司里面上班，有时候我回到家里有一段时间好像我赚的更多回到家里我趾高气扬，而且我总是对妻子说，你看我多辛苦啊，你看我多辛苦。其实我知道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做，也就然后回来就虚张声势了，搞得一副很辛苦的样子，其实没有什么事做。其实你有什么事做呢？其实但是就虚张声势。其实后来发现妻子在家里她更加辛苦，很多很多的事忙不停，尤其是那还是在中国大陆，尤其在美国，我觉得很多妻子更是这样。哇，楼上楼下那么大的院子，我看了都怕，孩子那么多忙的地方。所以呢，你要勤劳。勤劳不仅仅是做工，不仅仅是你可以拿钱回来那叫工，不是的。你在生活每个方面，你修剪你的花花草草，你修剪你的院子，你照顾你的孩子，你把上帝给你的祝福你好好的珍惜，你好好的珍惜这一切，你把它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你看很多一些年老的一些西方基督徒，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保护他们上帝赐给他们的一切的祝福，认真的管理，认真的修剪，维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不要说啊，我的饮食上帝赐给我，我什么都不用做，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做一个勤勉的人。还有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当人不勤勉懈怠的时候，很多诱惑试探就来了。大卫就是这样的，大卫手下都出去打仗的时候，大卫一个人闲得没事，在王宫里面到处转，他应该带兵出去打仗的，结果他没事 他而且他晚上起来的很晚，太阳都出他才起来，然后在宫里转，结果怎么样？诱惑试探就来了，就看见了这个八十八。所以上帝会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求我们的饮食，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然后呢，这是日用的饮食，基本的生活需要，我们不是贪婪，我们有衣有食就可以知足。贪婪会让人非常非常的愁苦，会让我们人生陷入到其实毫无意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矛盾当中。等我们反过头来想，你会发现就像我现在，我反省我今天早上做那些很愚蠢的事没有任何的意义啊。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门字，不是说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而是我们。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有日用的饮食，我的弟兄有没有，我的姊妹有没有啊？有没有人在缺乏和困苦当中？那么我曾经看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位老弟兄啊，老基督徒啊，他来到教会当中，当时他们教会有很多人很缺乏啊，他哇很热切的为弟兄姊妹祷告，流泪祷告啊，跪下来祷告呼求，很伤心很难过这个老弟兄。后来他的孙子在旁边就看不过去了，就说：“哎呀，爷爷爷爷别哭了，你把我们家粮仓打开，弟兄他们都有吃的了。”这样，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在缺乏当中。在雅各书二章15-16节，圣经这样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在以赛亚书58章10-11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拥有很多，但是呢我们一样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当中，一样觉得人生很多很多的愁苦不满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方式，让我们怎样从这个黑暗当中走出来，是什么呢？你要向那饥饿的人发怜悯，饥饿的人发怜悯，也就是说你的眼睛不要总看着自己，你要看那些真正在需要当中的人，这样我们可以从那个黑暗当中走出来，我们就心满意足，骨头强壮。我们再看约翰一书，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约翰一书3章16-18节。约翰一书3章16-18节，16节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诚实上。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知道这是关乎到我们，这不是仅是我的日用饮食，我个人的日用饮食可能有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周围有没有仍然在缺乏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到主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的第四个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说这句话其实就是直接的这样说，今日赐给我们，没有说求你赐给我，就赐给我们。这句话表达对上帝一个极大的信心，极大的信心，上帝会赐给我们的， 如果我们求的是日用的饮食，我们不是出于贪婪啊，不是出于要享受宴乐，那么上帝会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是上帝赐下的，不是我们自己所谓的能力啊，所谓的智力啊换来，上帝赐下的。对上帝感恩，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我们同样对别人，对好像拥有的比我们少的人，我们也要存一个谦卑的心，因为这并不证明他们就比我们差，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赐下的。如果不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上帝随时可以把这些拿走的，随时可以把这些拿走。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是日用的饮食，我们要知足，有一个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不要贪婪。我们所求的是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所求的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要的。那么而一个贪婪贪财的心是万恶之根，是会把我们的人生用苦痛所刺透缠绕我们。那么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到五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到五十一节。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永远活着。感谢主，我们今天思想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求那日用的饮食。耶稣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生命的粮食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当耶稣教导我们求日用的饮食，上帝赐给我们，上帝就让我们的眼睛关注在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方面。日用的饮食是什么呢？维持我们的生命，离开日用的饮食我们就灭亡，就饿死了。那么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生命呢？什么是我们真正可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一个方面求我们日用的基本的生活需要，求天父上帝的怜悯和恩赐赐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求那真正的粮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他的恩典慈爱一直托住我们。那么这个粮食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玛纳是不一样的，那个玛纳可以养活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之久，但是耶稣说什么呀？最后他们还是死了。但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粮食，就不仅仅是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它可以满足我们永恒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你的恩典慈爱怜悯你每天临到我们。主啊，感谢你，你不仅仅是关心我们灵魂的需要，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关注我们自己肉体的需要。主啊，你怜悯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主啊，我们的气息存留都在乎你。主啊，我们今天就来在你的面前，如果我们当中有缺乏的，主啊，就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也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一个爱弟兄姊妹切实相爱的心。主啊，不仅仅是来求我们个人的饮食，主啊，我们也来求我们弟兄姊妹的饮食。主啊，让我们真正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谦卑的心，也知足的心，也靠着我们自己的双手，我们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赐下的祝福。主啊，我们今天更是来思想，我们要得着那真正生命的粮食。主啊，我们这生命的粮食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你把你自己 献给我们，你把你自己付出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亲自设立圣餐，你说你的身体是为我们掰开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我们愿意每天我们来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呼求得着那生命的粮食。主啊，就愿你每天来在我们的心中，来掌管我们的人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啊，感谢冯涛弟兄的分享，这是让我们再次思考，神真的是我们的供应，不只是我们日用饮食的供应，更的是我们生命的供应。那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我相信。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相信你，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所以我来为爱你，所以我来为要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我相信你的恩典，我相信你能力，我相信你智慧万全，我相信你，所以我来为要爱你，所以我来为要敬拜你，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我相信你的救赎，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流出宝血，我相信你复活，所以我来为要爱你，所以我来为要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可畏。